好，各位祈祷，阿弥陀佛。好，在我们一起学习过缘起差别这一段文以后啊，我当初就讲，我预计花两次时间来抉择生意，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利用每一门，与其是基督论所教导我们观察缘起的方法来体会六种圣生意。那么我们最后当然会再总括的来讲六个生生意是怎么样得出来的啊。不过这当然是透过文词名相安利哦，那我们用比量的去推度，合理的去思维，看能不能够就它文字的性相介说来明了这个生生意的合理，而不是佛陀或者是弥勒菩萨故意照这样子的言说来诓骗我们的。所以当然我们要得出一个合理的结果，不能只是单纯的相信结论。那上个礼拜我们花点时间讲了生老死的建立，那么在那里我大概可以归纳出得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每一只呢都跟无明相应的，而无明呢具足19种无知，19种无知呢就有7种愚相应。我现在把它写在白板上，有哪7种啊？其中有3个跟3、4愚相应。对于过去、未来、现在这3、4法，我们不了。第二个呢，就是3颗相应法，我们不如是知。这3颗指的是蕴、处、界，在本文当中他把它写成于内无知、于外无知、于内外无知啊。那么内者就是指内六内入嘛，六根，外者就是6层的气世间。那么由内外呢，在和生一切自他不平等的冤亲中庸品的差别见，所以广说就是不如实知蕴界处他的法性，只是你今天颠倒见的分别，没有真实自信。我想详细我就不多说这7种愚了。那么由3、4跟3颗的无知，我们又假立能所，不了解自己一切所见法都是由能所，能所在本文当中叫做因，跟因所生啊，我们就会在自己是生时假立能所，而就把你的所缘当作是境，把你的能源当作是根，于中呢又不了心生分别为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在当中呢，又以为有一个作业的作者，以及受益熟的受者，乃至于呢会想要去修学37道品，或者是邪思外道的借境取见，气球要脱离或者是卸脱业意熟因果系缚的这样的一个无知，这叫做业意熟无知啊。那么本文呢叫做移转愚啊，默许把它改稍微改一下，叫流转愚。对于流转的真实相，对于流转真如不如实知。那么愚中呢，你如果不能够不相信啊，或者信的不够真切，对于所谓的3宝，对于所谓的4地法，你不肯起信，那不能起信就不会愚中生解啊，不会解就没有行跟证。于是呢，你对于这样子能够帮助我们出离3界系缚的依止，你完全都不信入，所以呢，这也是一种无知。自己呢就信邪知识、恶知识的教导呢，愚中呢把世间的清净相当以为出世间的解脱相，这个叫做增上慢无知。而增上慢无知本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他把它称为叫6处处不如实知。所以也就是说，整个解脱的正确与否的观念在于对于6处处的如实知。所以上礼拜我们在讲完了生老死的建立差别义之后，就预告今天我们要讲这4知，就是触、受、爱、取这4知。触、受、爱、取这4知可以说是解整个环套的关键所在。 你要去解掉整个这十二支缘起的流转门，那么大体来讲，无非从这四支下手，触、受、爱、取，这四支都跟哪一支相应？都跟无明相应。那么有无明就会带动行为缘，就会发动无法的相应熏习业。那么这个我们之前呢、啊，只是不晓得各位学长能不能把它整理起来哈、哦，当作是一个非常熟练对于我们今天生命境界的观察的一种善巧。好，那我们上次就谈到第一个结果，就是这生老死之啊，都跟无明相应。第二个，我蕴含的结论，由生老死之都跟无明之相应呢，所以也就代表了每一支可能都蕴含了十二支相。第三个，我蕴含的意思是说，如果由前后观代义，就可以看出一切法只是因缘所生，只有名言的差别，没有自信的案例。这是我们今天要借着触受啊，这个触受爱取这四支的说明呢，跟各位来报告的。那么要报告这四支之前呢，我们先用文哈来复习一下上礼拜所讲的，那么由此呢，我们来透一点消息出来。请各位呢翻开新闻封版的生差别，在303页。如果是密勒版的话呢，在730页。好，请看到生差别这边其中的几支所蕴含的消息。那么在生差别当中有五个分位，一个是生云和，一个是出现云和，它不过就是交代我们软胎湿化四种受身的差别相，对不对？好，那不管你软胎湿化，在你的软胎湿化未生位，在种子位的时候呢，是不是都有所谓的生分？请问在这边所谓的等生云和当中给予比生分圆满，什么叫生分？什么叫生分？生分是不是六根生呢？啊，六根是不是有前面的五种色根跟一根的无色根呢？是不是六根相应？六根相应的住处是不是名为生分？是吧？那么如果这生分圆满了，那还没有出娘胎，我们以胎生来说的话呢，就叫做等生位。那么如果你从娘胎出呢，生分圆满了，从娘胎出呢叫做去。出娘胎以后呢，这六根的身分继续增长广大，这名为起。有没有看到这个生的五个分位都是约什么？都是约受了六根身，然后呢从未出、正出、已出增长的三四位安立的，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好，那么于是呢，这生差别的前面五个分位就是告诉你软胎湿化这四个受身因缘，那么他的身分的三四相，而身分者就是六根，那么只要具足六根，他一定有跟他六根相应的六境，对不对？那么根境相对就会有相应起的六四法，是不是十八界十二处？而这总刮起来是不是就是五蕴？那么这五蕴呢，并不是自性生的，和有从何来看？从蕴得、戒得、处的这三德呢，分别讲什么？分别讲体相用。那么由戒德呢提供清因缘，由处德呢提供另外三个因缘，就是所谓的增上缘、所缘缘等无间缘。那么成熟之后呢，就现什么果？现蕴德五蕴的果，是不是这样子？好，那么这三德也就是生差别位当中所讲的因缘果见力。而前面的五个分位就是讲六根生的三四相，所以各位记得哈、哦，你们读法相就要像墨学这样子的去归纳、去分析啊，看每一个法相案例，两两之间以及全部的脉络之间，它显现出一个什么样子的啊，什么样子的意涵。如果我们从父母受胎而来的极乐兰，它不可能继续增长广大，增长广大一定是后天继续受用的长养因，对不对？长养因是不是四大？ 而四大主要长养谁？长养我们的色蕴，因为色蕴是四大种及四大种所造色，对不对？而四大种是无常法性，它必然败坏的嘛，它一定有它的生机的周期，它过了那个周期，它就败坏了嘛。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四大长养因当中不断的纳受什么事实，来让我们身里面无常败坏的四大有替补的机会，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它所补的就是色蕴。那么断食补充了我们的色蕴，而促食施食事实就补充我们的什么无色蕴，有四个，是不是啊？于是我们的五蕴都各有它的长养因，只要这个四大的长养因能够持续的受用，转成根深的圆满相，那么它就表示有命根出现，相续住相，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它命根出现不过就是由长养因继续相续我们的生根增长位的三四相，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借由我们的五蕴在受用四时，而四时其实就是四大，我们的五蕴也是四大，是不是这样子？是由我们本有的四大加上我们后天所摄受的四大一直不断的代谢作用的三四相，名为命根出现，是不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法相拆开来，直接取它的元素，这个叫做法性。你把每一个法的安立志向去看它背后的那个共相，这十几支啊，总共有十七支吧，啊，十支，这十支的生差别无非都是什么？统括一句，你经过墨学这样的分析之后得到什么结论？这十个分位的生差别相它显现什么共相？是不是六根对六尽生六世？是不是这十八界法？而十八界法生在哪里？生在十二处，它所得到的果相是什么？五蕴。而这五蕴是一个概念，是一个名句言的概念，那它有三四相，对不对？在出生位的时候呢就有三四相，在生出位已经出娘胎以后呢，再借的什么事实的长养因又有三四相，不就是讲了蕴借出三颗的三四流转分别名言的案例，不是吗？那么于中造成它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变异的因是谁？因缘是谁？就是四大跟四大种所造的变化，是不是？是不是一直不断的在四大种跟四大种所造色之间的变异相？我再说一遍，这十个分位的生差别建立无非都在讲蕴借处的因缘果建立，对不对？而显现出什么三思相，而这三思相是由四大种生差别无非就是由蕴借处来安立它的因缘果，对不对？那么由因缘果建立当中呢，安立未生位到已生位的三思差别，出生位以后到命老死之前的相续住的三思差别，而三思差别呢是由事实所提供的四大种跟四大种所造设的变异因缘，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由这十个生差别的分位就可以归纳分析出以上墨学所讲的，所讲的无非就是我们十九种无知当中所归纳的七种愚，不是吗？三四三颗染净就是能所安立，对不对？那么愚中呢会有业意熟的流转因果的建立，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愚中认以为有作者，认以为有受者，或认以为有解脱者，于是就建立了增上慢，是不是这样？那如果你要就近得圣道出离的话，那就要依止四谛跟三宝。那这边因为是杂染的缘起，所以不含四谛跟三宝，其他是不是都具足？对不对？于众里只要生出一个有的见，那这个见一定都是虚妄的分别见，都是由蕴借处三颗的因缘果建立当中三世流转不如实知，由四大种跟四大种所造设的因缘变坏不如实知，对不对？于众见以为有所得有生有灭有作者 有受者，也有主宰者，乃至于呢，能够说于中修学圣道而有解脱者，这样子的不如是智。所以表示说，这十个分位都跟十九种无知相应。那么既然跟十九种无知相应，它里面所呈现的就是什么？就是三颗，就是蕴藉处的三思相，对不对？由三颗的三思相建立因缘果。那么中间的差别因缘就是四大种，四大种所造的变异因缘。我这个讲很多次哈，那么由生差别是最明显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么老，各位翻过来，老是什么案例呢？老整个这十七个案例，是不是就代表了我们六根取用六尘生出的六世分别能力的败坏相？是不是这样子？总瓜是不是就这一句话？这十七个分位的老死差别，是不是老跟死的差别？是不是就是六根受用六境生六世分别它的能力表现的分位？是不是这样子？慢慢慢慢你看到它败坏，前面的生差别是建立它的功能的安立，对不对？当它有了具足六根取受用六境生六世差别的能力以后，而这个能力慢慢慢慢从初一到十五，这叫做增长位，而从十六到三十就是什么？就是衰败位。所以生位不过就是六根六境生六世三世分别的增长位，而老死差别的十七种建立不就是六根六世六境这三颗啊，这十八界蕴藉住三世分别相的什么？这衰败位不是吗？渐渐衰败的相的差别案例不是这样子吗？所以你看，从生差别老死差别是不是都环绕在蕴藉出的三四相，用各种分位来说它的流转分别因缘相，是不是这样子？它有没有超过这六根的差别案例？有没有超过六根受用六境的差别案例？有没有超过六世的分别案例？没有，都在讲蕴藉出的三四相。而这三四相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都有无明行相应的处驱动它的受用于中起的爱非爱的分别。我们接下来就要谈这件事。所以这生老死是我们一起一起轮回的果，就是这两只生差别跟老死差别。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哈，重新的节浅再来看看今天白板上所写的。我们从哪一只开始看？我们从四支开始看。在阿含经当中呢，最典型出现最多次的是六六法。我先跟各位讲六六法是哪六个。第一个六识，第二个六根。我这六这个十个六法，白板上有十个六法哈。那么其中杂含最多的是其中六个，哪六个先报告。第一个是六识，第二个六根，第三个六境，再来六处，再来六受，再来六爱。是不是六六？是不是六个六法？那他从哪一支到哪一支？从四名色六入触受，是不是五个由无明行因缘所建立的果法？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在阿含经告诉你，你要在四圣地现观之前，先要建立六六法的如理思维观察，也就是观察无明行因缘所熏发在阿赖耶识当中所摄藏执持的这无法种子。这无法种子虽然六世有六法，名色有三有的五种有色根跟一种无色根，这五种名色相应的色根是指谁？眼耳鼻舌身，对不对？是不是五色身相应啊？五十根相应法，而明法指的是谁？就是一根相应法，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明色这一支是不是就等于六识的相应法呀？因为四缘明色，而明色也会缘六数六六识，所以四跟明色这两支是不是都是六识的一对能所？对不对？前后因缘果建立的关带关系，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他离不开六识，离不开六识。那么六入呢，就有六内入啊，以及六外入。六内入就是六根哦，六内入是六根，那么六外入就是六根所相应的什么？六境哦。所以我这边没有写相应，根跟境又是一对的相应啊，又是一对的相应。那么由六根当具有一，也会生六识，所以六识跟六根又是一对相应。那么六识也会圆六境，所以识跟境也是一对相应。所以这三颗六法，六识、六根、六境，就合合生什么？生六处。所以六处是这三颗六法的相应法。我要把重重相关带的关系要一直不断的点出来哈。所以这几支在讲缘起观的话，就是这样子观的。由六识缘啊，缘六种识的相应法，生六根。那么于是呢，生出位，生长位，就是出娘胎以后呢，就缘六境，再生出种种的识的分别，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识名色六入，就胎生学来讲，就是六根的三个分位，就是六根的三四相。在娘胎当中，六根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因为识住其中。在娘胎当中呢，只有长什么根？只有长生根跟一根。慢慢慢慢慢慢到了快要圆满位要出胎之前，六根就具足了，对不对？所以先有什么？先有一个生根的所依，于中一根住其中，然后慢慢慢慢长出其他的四根。当六根具足以后呢，出娘胎，这六根继续增长广大，是不是就靠着六识、六根、六境继续相关带一元的辗转关系？是不是这样子？而这辗转关系合合名为六处，由六处的因缘相就生什么？生六受，而这六受就是在六根取受用六境上与六识分别上所生的相应受。我们不讲自性受，讲相应受。因为相应受，所以才是六受。如果是自性受，就是三受。好，我们讲自性受是讲三受，讲相应受就讲六受。而用十个六法，在我们这张白板当中就跟各位讲，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能所观待的名言假例。这张图最终就跟你讲这个关系，所有这十支都是由十个六法辗转前后观待所建立的，所建立的十个由观待道理所安立的名言差别。那么这个是专业名词哦，那专业名词代表什么？代表什么？代表今天我在吃晚餐的时候呢，看到老板娘的女儿呢，好胖的一个女儿啊，念小学。她本来那个电视是在播新闻的，晚间新闻，她一坐在那边没事干了，就拿起了遥控，就决定我们大家要看什么电视，于是她就嘎嘎嘎转到卡通台。那多数的男孩子看到卡通台播出的时候就根本不想理他了，可是我就刚好正对我的正对面有个穿粉红色衬衫高高理了个小平头的男生，嘿，我发觉这个大男生蛮喜欢跟那个小女儿小女孩一样很喜欢看卡通影片。那我当然看不到卡通影片的内容，听到微微的一些声音，但是不生分别。我就看他的脸啊，从原来这样表情十足。那请问那个表情是他无因无缘自己在那边搞出来的吗？不是，显然是看到了什么东西在他脸上肌肉抽动的心因缘下所展现出来的表情，是不是这样子？这表情是那个男孩子他制作的吗？是他所看的那个境界法令他做的吗？都不是，是他取卡通影片的境界为缘，于心当中所生出来，借着他的根身所表现出来的差别的 表情，对不对？而差别表情，我无意中就能够用我的种子，对不对？用我的很多名言的概念去分别，他在惊讶，他在好奇，他在等待，接着什么？哎呀，果然被他料中了，于是他有喜悦的颜色出现，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哈，你说什么是色？色不过就是心所色法，或者是说根尽是三合合，触所生受，借着根身所表现出来的差别相。我说这样的专业的名词，各位看得懂看不懂？请问于中，我如果说他有惊奇的表情，惊奇的表情是什么？我说他有喜悦高兴的表情，高兴表情呢？对不对？他好奇，好奇，这是不是好奇？这个好奇、惊讶、喜欢、悲哀，所有这些字眼，是不是都是差别？所谓的差别相，而差别相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他这个脸蛋，而这脸蛋是因为有这个脸蛋的骨架子包了一层皮，里面有肉，于是他才会有这么多姿态的表现吗？不是，鱼中有事住其中，是不是这样子？而他无因无缘，没有境界相应，他会自己生这样子的东西吗？可能他这样做白日梦的时候可以，可是这个时候他不是，他是原卡通影片的境界，是不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一对根尽于中所生的事的心法，借着什么？借着根身这个名色所表现出来的差别相。我是个观众，看到他的脸上所表现出来的表情的差别相，于中安利什么？惊奇、高兴、悲哀、好奇、专注、喜悦等等的差别名相。我今天要说的是，快一点拉到结果。我今天要说的结果只是这句话：所有这十二支，不过就是三颗相应的差别相。请问是不是？刚才讲生差别跟老死差别，墨学已经归结到一个结果。就是由三颗蕴藉处的三世差别案例，是不是这样子？那么生老死固然由三颗三世差别案例，不管有增长位案例、败坏位案例，那它都是三世案例啊。那么这案例一定要借由什么表现？借由名色跟名色身来表现，是不是？而名色身它自己不会表现呢、啊？它不是自己所做啊，它是由因缘所生的差别安利。与差别安利当中，我们分位假立名言施设种种的不同概念。我再举例子，简单的讲，请问事是什么？最早受胎位的时候，那个事就是那个结身事，对不对？我们的阿赖耶是来住在原这个父母的遗体，就是这个南极母血的极乐兰，产生一个受胎，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就是这个。那么请问刚开始受胎的时候，是不是它就已经包含了六世种子，然后已经具足发展谁？发展了一根根生根，是不是这样子？而把这一根根生根的那个肉团当作什么？名色。而四元名色就发动，是不是这样子？而未来发展的六根都是由四的阿赖耶识当中种子所提供的，是不是这样？那这种子所提供借由什么东西来表现？借由名色根的增长广大的分位来表现，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四跟名色不过就是六根的三四分别嘛，不是吗？再来看名色跟六入，名色刚开始受胎的极乐兰只有一根跟生根，慢慢因为六世的种子原父母所母胎了继续供给的营养，那六根就在即将出胎位的时候具足，出来以后继续受用外面的四大增长广大，是不是这样子？又会不断的增长六入，所以名色法跟六入是不是也就是我们六根的三四分别？我只讲六根就好了。那么六入跟触是不是也是六根的三四分别？是由六根取用它的相应的六境所生的六世分别合合的那个法，就名为处，不是吗？所以六入跟处是不是构成一个相应法的关系？好， 那么兽会在六畜之外有第七畜生兽吗？不会，所以兽绝对是畜因缘所生的兽，所以畜跟兽也是在六根位上所生的差别的三十相，不是吗？那么于兽当中起爱分别、非爱分别，或者是俱非的分别，就是不是爱也不是不爱的分别，请问这个爱会不会在六兽的第七畜生分别？不会，它还是在六根受用处生出爱非爱的分别。所以爱是不是就是六根的分位安立，三世的分位安立？同样道理，你取的意思就是在三界当中取什么有之种子、有情的因缘去受胎，不是吗？所以这个取之不会超过我们六根差别相在三界六道当中有情的差别案例，不会取超过这个范围之外，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取这个心不就是在三界六道当中找相应的有知种子，就是六根的相应分位的种子去相应吗？所以这十知包括我们刚才所讲的生老死的差别，是不是都是六根、六境、六识、三识的分别相？是不是这样子？借由不同的十分安立成十二知的十二支因缘的差别相，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十二支因缘的差别相，它的个别自信是什么？简单讲就是蕴界处。就色法心法的和这个名色身而言，都是名色的差别，对不对？也都是识的差别，也都是六入的差别，也都是处的差别，也都是受的差别，也都是爱的差别、取的差别、无名的差别跟行的差别分位。你不管以这十二支的哪一支当作主体，这主体是不是具足这十二支的差别分位？是不是这样子？懂我意思吗？我知道这有点难跟有点复杂，可是它答案非常简单。我要企图让各位去，当然不是我今天这样子讲讲你们都懂齁，真的你们今天真的要多花点时间，往后的每一个礼拜你自己有时间，每一天花时间就去把这样事情想清楚，一直把这十二因缘从认识论，过去我们安立这十二支是从胎生学，是从感觉我们从无到有受胎的这个过程，对不对？时间的分位上去安立的。好，这是安立了以后呢，我们再从认识论，从现前这一念心，我现前这一念心，就刚才我看到那个穿粉红色衣服的男孩子脸上擦了擦的时候表现出来的表情，那个表情差别分位，我可不可以安立成无名行道生老死这十二支？他是不是有专注的表情？接着他看到值得期待的东西，而期待被印证了，他就会有高兴或者是惊讶，惊讶以后他会等待，接着会怎么办，对不对？然后的结果如果不如他的猜测，他会怀疑，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就是完全借着他的六根相应的名色法，一直不断在根进士相应的差别安立三世分别的十分位上所呈现出来的差别，是这样子？于中我只是勉强的安立，这个叫无名，这叫做行，这叫做事，这叫做名色，只是由他的增胜作用来安立名字，懂意思吗？所谓的增胜作用，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是我的手，对不对？这叫什么？拳，这叫做掌，为了要跟手差别，对不对？这叫做无，这叫做没有，这叫做好棒，这叫做力气，这叫做你很差。请问我从手我都当作是自信好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根茎是三合合，三合合名字为处，如果我们以处之当作自信相，其他几支是不是处之这个自信相的差别案例？今天我说这个是手，我们把手这个概念当作自信相，拳、掌、无、没有、很棒、很逊，对不对？啊，不，你可以信，对不对？啊，要不然就是等着人家穿戒指， 这些差别安立能够离开这只手吗？能够离开这个手的自信像吗？不是，是由自信像，这个自信像彼此互相牵制，它能够改变的，虽然理论上是无量了，但是约我们的习气来讲，它能够表现的不外乎再多一点，也不过就是二三十种差别。我们没有学过肢体语言表演的，不过就是借着这个手，所谓称手为自信像，那么借着我们今天的不同要表达的概念，分位假立差别形象所呈现，那我们再安立不同的名称，对不对？那不管我称这个东西的差别安立叫做什么，六七八，对不对？等这些名言安立只是名言安立，对不对？这名言安立也不是说它彼此之间没有区别，也不能说啊彼此之间真的有差别，因为它都依什么，依着手。所有借的这只手所表现出来的差别像都不能够离开手的自信。啊，请问手的自信是什么？如果这只手不能够表现出刚才我说要说的那么多差别，请问有所谓手的概念吗？如果只有手的形，它不能做出六七八有拳掌等等这些差别像，它只是一只石膏的手，是不是这样子？只是模型的手，它只是手的模型，它不具备有手的自信吗？而手的自信有什么东西的安例？由它能做出什么，能做出这么多的差别像，说它是手，对不对？是一只活生生有生命的手，是不是这样子？用它来跟一个石膏模型的手来区别，哎，懂我意思吗？我只能借这样子的说法让各位了解，这十二支是不是也都是这样子？他们这十二支的最大公约数是谁？就是运接触，不是吗？对不对？而他为什么会感觉是有生命的，而不只是模型？因为他有三识差别，对不对？因为他能够随着心所跟色法的分位假立，展现出无量，只要他做了出来，只要他借着名色身能够表现出来的差别分位，外人就可以于他的差别分位分别安立，他深爱，对不对？他在三业造作，对不对？他在受，他有三受，而三受都离不开六根所表现出来的受用。也就是说，这十二支无非就是在名色身上，由无名处的因缘所生出来的差别相，而这差别相是由事取境在根身上所展现出来的差别相，是不是这样子？他整个的舞台有没有离开名色身？没有，都在名色身的三四相展现出来的差别。而这个名色身他自己能不能做？不能做，他必须就的事具缘一根缘境，然后产现出来种种的分别处所生的受，于中借着爱取，借着种种的想去造作，带动我的名色身展现出来无量的差别相，是不是这样子？总说这十二支讲半天在说什么道理？说所有生命现象不过就是三颗的三世流转因果差别的安例，是不是就是我们十九种无知的内容？你今天如果要于中想要透过环灭门去求出离解脱，是不是于中你要由事的一根去对于三宝生信？而生信不能无端端生信，一定在四谛法当中去学习，对不对？透过闻思修慧产生三无漏学的生信，生信就会表现在三宝的清净三根的增长广大，而增长广大就在六处所摄，表现出来一种殊胜于其他凡夫俗子外道的能力，对不对？而这能力是不是借着断爱非爱，对不对？以及清净什么？清净无明，安立正见，发出远离行，对不对？转杂染的事成无漏的事，转杂染的名色成什么？成佛的一生功德相，从六入变成六恒住相， 从六处变成你今天的大悲相应一切之智空正见相应法，由受生三昧，由爱非爱为体生出慈悲喜舍，由取生出种种的神通变化，由生更显出各种三界十法界受身因缘的自在力，由老死表现出不舍，不是吗？所以你今天说是个圣人，说是一个流转的凡夫，不外乎就是借着根尽四三合合，这个叫做处的因缘，由处的因缘所生的受。如果你是由烦恼相应，就是无明处相应，那那个受是走杂染；如果你跟般若相应，就是明处相应，那走的是环灭，对不对？在十二支上所表现出来的三处所设的成长、升起以及衰退，今天愚中只是舍于不舍而已，知道吗？圣人就横住舍位，而凡夫就横住什么？执持不舍位，只是这样的差别，懂不懂？我讲被几点钟啊，跟各位讲了这么多差别案例的意思啊，你看看这其中的杂含，最重要观察正视正心力观的六六法，是不是就跟你讲这六个六法不外乎就是六根六尽六识的差别分位，对不对？它不外乎就是手的差别相嘛，就是名色身的差别相嘛，是不是这样子？而这个名色身的是名色六入触受这五法的差别相，是由谁建立的？是由无明心所建立的，是不是这样子？而无明心就是对于三颗在三世流转上不如实知，自作我所的主张，所造的三业，所受的果，不就这样子吗？所以你离开差别安利去寻求他的自信，自信可不可得？勉强可得，只有一个名言，那个名言叫做三科。而三科当它不是一个死尸，它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它三世流转的因果相上。所以这十二支，如果你从差别相一支一支去安利，然后呢把十二支的差别安利找到它的最大公约数，是不是就可以得到我刚才默学跟各位分析的结果？能不能离开三颗的三四相？离不开嘛，这十二支无非就是三四在三四的舞台上所借着三颗，就是运借处啊，或者是根尽四都可以，或者是讲五运，或讲十二处。你不管讲根尽是三颗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不管你借的什么法，借的三世的差别案例，就有这十二支的差别分位，是不是就这样子建立这十二支的流转相？而你有流转相当中，就把这个流转的背后认以为有一个作者，请问谁是作者？这里面谁是作者？为了要破作者受者卸脱跟主宰者的这种误会，跟各位介绍入决定圣。我们在礼拜一的课曾经用入决定圣这本书的第二篇讲大乘庄严经论，在这本书的第一篇，妙老有一篇开示文是取自杂阿含经尊者南陀为五百比丘尼说法，他有一篇讲记在里面，他里面呢讲到了如何来修学六六法的止观，来抉择无我的法要。它分别有什么？六内入处观无我，六外入处观无我，六识身观无我，六处身观无我，六受身观无我，是不是就六六法？然后在后面还有个六爱，六爱身观无我，中间加上了两个叫做六想身观无我跟六识身观无我。那么墨学在白板上呢又加上什么？又加上了六寻跟六识。而六寻六识就是什么？就是有寻有识地所安立的三界因缘果。今天在瑜伽十六论当中怎么安立三界的因缘果？ 就是由有形有势地来建立。而有形有势地在十二支缘起就是指哪一支？就是指取那一支。而取那一支是谁的分位？是爱的增长分位。他其实他的体还是谁？他的体还是爱，取的体还是我爱。由我爱的势力继续将续增长广大，改名为取。所以在我们的论上怎么讲取？取就是爱的增长，爱的增上，爱的相续住，就叫做取。而取再分析它的心所相应，就是循跟势。透过有循有势建立欲界到初禅的相应法，从无循为势建立从初禅到二禅中间禅的相应法，从无循无势建立二禅以上到飞飞想出天所有一切的相应法。所以这三界另外有这么一说，有取的分位，有循势这两个心所相应，安立三界，安立三界。所以六循跟六势就是在六根六境六势和合分别的六处因缘上所做的名言安立，是不是又是一样？六取也是这么回事。所以呢，把这个六取呢，把这个取之呢，又分成在六根六识六境位上所发动的六循跟六识。那中间的六想跟六行怎么回事？三界由什么心想生？而所谓的三界由心想生，那个想是除开受之外，我们在三界当中受生非常重要的两支因缘。受主要是跟爱这一支相应，而想主要都是我们的见烦恼相应，也就是我们的颠倒无明。所以墨学把它放在哪里？放在无明相对的位置，它是六想的相应法。如果你六想没有正见，它就是颠倒分别我们七种愚，生出十九种无知，不是吗？而愚中它只主张有我我所，于是就借着六根去对外造作，那是不是六识的分位假立？是不是借着六根六境六识分别上所安立的做各种三业的造作相？请问六识它借由谁来造作？是不是借着生与意？生与意是不是就是六根生？六根生它自己会造作吗？它一定取尽生六识的分别才会造作吗？而它造作一定表现在六根身上，是不是这样？所以六识仍然是逃不开三世所建立的根净世的三合和处因缘的差别相。所以把这十个十法个别对到这十二支缘起的差别建立以后，我们归纳出一个结果。这从六想、六识、六识、六根、六净、六处、六受、六爱、六寻、六识，是不是就除开了生老死位之外所建立的十个六法？而这十个六法为什么都要安立法数为六？因为它离不开六识生相应，而六识相应一定离不开三识的分别。三识分别原来刹那不住，可是你于中只要约其分位跟增上势力，由他的殊胜用就分位假立成无名行乃至于触受爱取这十支，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十个六法不是每一个六法一个一个去背他的名言安立，六想就是色想啊，这个声想啊，这个香想，不是这些。你每一个当然阿含经以及瑜伽师论当都对它有名词的定义，可是重点它不是告诉你要去想，要去思维，要去意念这每一个六法当中的名言安立，这不是重点。告诉你从六想到六寻六识都是这十支 在六四声相应法上中三四的差别分位假理。而他说什么？说这些都是骗计所之相。他的所依是什么？所依就是六四相应，是不是这样子？六四是他的所依，而所有这十支都是六四的相应法，是不是这样子？他不过就是依于六四相应呈现建立出来的差别相，行不行？你讲这十个六法是不是就得到这个结论？你自己要去体会哦。当然你完全信我的，结果只是背没有用，生不出感受。你要于中去感觉到，我今天每一个表情、每一种感受、每一种认识，于中到底谁在做？真实相答案就是因缘所生，有一组因缘的无常变化所生的法，而那个法是我们今天于中分别认以为有以后，名言安利说它有种种差别，对不对？在他的自相安立上，就安立成无名到取这十支差别，而每一支差别都有种种的差别相，对不对？所以请问无名有没有他自信？有没有他自信？没有，他只有十九种无知的差别相。行有没有他的自信？没有，只有三行的差别相。事有没有他的自信？没有，他只有六事的差别相。这个是约分位的广略不同安立出来的差别相，取它的最大共相是什么？每一支都是由六事相应法安立的种种广略的差别相，是不是这样子？懂我意思吗？你可以每一支每一支差别相去安立，所以差别显现什么？差别显现无自性的安立。而无自性并不是说没有，而是他依于六事相应法的差别案例上分位假立，随着什么假立？随着分别假立。所以在这十字当中有几支是非常重要的，推第一个就是无名，第二个就是处，第三个就是爱，再来就是取，这几支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发动的因是谁？是无名处。真正的建立因是谁？受跟爱之间的建立。真正的受身是谁？爱跟取的建立。是不是就这样子？而这所有这几支都是不了六根、六境、六识的相应心当中没有作者、没有受者。那么既然没有作者、没有受者，业一受之间就无有自性安立。没有自性安立，你于中想要修三界道品得到解脱，可不可得？佛法究竟就跟你讲，解脱也是不可得。解脱不可得，不是说不能解脱，而是说细复的自性根本无自性安立。只有在根净识当中，于三世分别心上的差别假立，除了差别假立之外，自性不可得。懂意思吗？而当然详细要去学习什么？学习唯识观呢？唯识观就是观察名只是名，事只是事，名就是这十二支只是名言的施舍，它所依的只是三颗的三四分别。三颗如果没有三四分别，我们创造不出这么多的差别相。所以名只是名，事只是事，名跟事没有必然的相应关系，它的相应关系是依着分别假立的，而分别其中就会建立什么？建立自性跟差别意。而自性可不可以见？不可见。自性是从差别归纳出来的比度推论出来的结果，而差别推论出来的结果就是由六六法分位假立的三十相，而六六法本身就是缘因缘所生，对不对？它的法性就显现无常。所以名言的偏离所知相，法尔本来空，所依的依他起的六次的相应法是依他起相，而依他起相只是因缘所生，无自性安立。所以自性跟差别 唯是假立。你反复的在每一个现象，在每一个现象所安立的差别法，从差别法当中先破掉偏离所知的名言安立，知道它是依于什么东西？名言安立依于什么？依于六六法，而六六法都离不开六识相应的差别三识安立，而六识的六颗的三识差别安立，无非都是原生而已，对不对？怎么样原生？四大种跟四大种所照射的变异相，这是把这十二支相由差别推到自性相的整个思维过程，进一步要去由三个譬喻，在入决定生我刚刚所讲的那品经当中，他举了三个譬喻。你们手上没有法本没有关系，我用我的话讲给各位听，你们随着我的话去想想看。这个结果当然是已经在于这十个六法，已经都知道这十个六法都呈现什么，这十二支的缘起只是什么，只是六识相应的三识差别啊。这三识差别是由三识分别名言安立的嘛。好，于中我就要问了，那于中的作者是什么？于是在我们入决定生这杂含经所提供的观察，他举的第一个比喻，举的什么比喻？举的是灯的比喻。今天有人为了要吃饭想要做碟子，于是呢他就拿习气打打打打薄了，变成一个小小的浅盘，可是他没有用那么多，于是呢就在我们这个房间呢，在桌上呢就不小心丢了一个在这个地方。今天我在这边呢，饶老师在这边做菜，不小心打翻了一锅食用油，有一些油就流到了这个席的盘子上。好，那么军中呢，我又有又有读经班，读经班有个小朋友无聊，把自己的写毛笔的字那个纸啊卷成一个丝，当做一个灯蕊那样的东西，不小心掉了一根在那个浅盘上。在有个很黑的夜里，我点着灯在教室里面想要找我遗落在这个教室的书，我灯所照之处发现这边有一个亮亮的所在，我于中靠过来，我得把它看清楚几件，灯火往前一靠，我的火点燃了那个灯芯，灯芯着了，火滋润了，那个油滋润了，就在那个容器的波上就显现出一个油灯的像，而油灯就照亮它一定的范围。我讲的是胎生学，我讲的是胎生学。那个波是指谁？是指父母的因缘啊，父母的因缘。那么妈妈提供一个胎位，爸爸的男精跟妈妈的母血提供那个油，对不对？那么于中呢就要有心住进来，对不对？那个心，那个心就是什么？就是三有的可能性，我们的有之种子，我们的相应法，我们取所缘的对象。而什么东西去建立这一期的受生因缘？就是我们的火，火代表我们的爱，对不对？爱就会找到我们相应的父母，而他已经创造一个极乐男生，我只要试住其中，生命的灯就被点亮。那个灯就是我们今天的相续住的生命现象。而那个灯芯有多长，油波有多大，里面储藏的油能够滋润多长时间，就已经设限了命根的长短。那么所有这个灯能照的那个范围，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生命所活动的法界。